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刚刚过完了这个2023年的12月25号的圣诞节啊，大家过了一个年，过了一个圣诞节，美国对美国来说就是过年嘛。过完年以后呢，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家的新闻。那其中最大的新闻呢，我觉得是乌克兰。乌克兰呢是今年第一次过圣诞节，大家说怎么可能乌克兰不过圣诞节呢？我前面跟大家讲过这个宗教的信仰，因为呢我们说这个现在西方用两种历，俄罗斯的用是旧的，我们叫 Julius， 就是儒略历啊。这个儒略历呢是罗马古罗马时候定的一个法律。那么后来呢，这个教皇啊，格里高里教皇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觉得这个儒略历啊它不准确。不准确呢，他就改变了这个儒略历，就发现儒略历呢他每一年都迟十几秒钟啊，就比那个正确的这个太阳和地球运行的时间他少十几秒钟。这样积累起来，从这个儒略历就是 Julius Calendar 他开始的时候，到了这个格里高利教皇的时候，他已经差了好多时间呢，十月份那差得多了，那十秒十秒一年一年的积累，那就差得多的去了。所以我们看梵蒂冈旁边有一个塔，这个塔里面有一个观象台，就是在那个台上就测到了。那么所以呢就通过了新的历法，叫格里高里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阳历，都不是古老的罗马历，是格里高里历。但是呢这个格里高里历呢通知世界各个国家你们改，但是呢有些国家改，但是有些国家不改，其中呢俄罗斯和周边的斯拉夫人的地区啊，是他们不改，所以他们用的现在还是儒略历，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格里高里历啊，就是这个新历。所以呢他那个历呢就比我们晚啊，就是比方说这个我们老是讲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嘛，但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1月7号。那大家说怎么十月搞到十一月去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用的儒略历，那么经年累月他们就少了很多天，这样一少呢，25号再到7号，你想这少了12天。如果继续用儒略历，那它和公历的差距就越来越远。那这个讲了一大堆这个历法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特别讲讲这个乌克兰呢是跟着俄罗斯用这个 Julius Calendar， 用这个儒略历。所以呢乌克兰从1918年就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乌克兰呢他就跟着就用回这个儒略历，也就是老历。所以呢这个乌克兰呢他们的这些东正教国家，就俄罗斯为首的，他们呢就把这个圣诞节放到儒略历的圣诞的时间，那么一算呢就是这个现在的我们的这个新历啊，就是我们的公历的11月7号。所以他们你看俄罗斯过圣诞节是1月7号，全世界过是12月25号，就差了这么多。那么由于乌克兰的这个东正教的教会，它是受俄罗斯的东正教教会的领导的，所以乌克兰呢就一直跟着俄罗斯过1月7号，就不过12月25号，就这个道理。所以今年呢这个乌克兰就正式宣布了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的这个习惯，那今年呢12月25号就第一次过圣诞节。那么这次呢就比较特别的，那么过了圣诞节当然大家开心了，但是呢这个俄罗斯照打不误啊，所以呢一样的发射导巡航导弹来打，那乌克兰呢也不示弱，那么就跟俄罗斯呢也在圣诞节这天25号又打仗，结果这一天乌克兰呢居然就打掉了俄罗斯起飞的31架无人飞机当中的28架，这个有斩获了，并且呢还打掉了俄罗斯的几架非常重要的飞机，这个苏科伊34飞机，这几架很大的事情了。首先是说这一大批无人机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动31架，结果呢被乌克兰军队击落其中的28架。那么当然 有这个山脚漏过来，就造成了地面的损害。但是乌克兰呢，能够打下来的这个比例呢，还是很高的啊。这个，并且呢，这个俄罗斯呢也在往前进。25号圣诞节这一天，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会上就告诉普京说，我们的攻击部队今天彻底的解放了马林卡这个 settlement， 其实就是一个打成废墟一样的这个马林卡村。那么这个马林卡这个社区啊，打得完全成了瓦片啊，这就是所谓的马林卡镇。那么普京呢，就逐获这个绍伊古打了一场胜战啊，让俄罗斯军队有机会进入更广阔的作战地区。那个绍伊古呢说，这个胜利能够有效的保护这个顿涅茨克这个不受到乌克兰军队的袭击。那这情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地方很孤零零的，那个就是发动了大规模的这个战争呢，就圣诞节就开始打。不过呢，这次呢还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刚才说的无人机31架打掉28架，这个呢，但俄罗斯呢还是有几架打进去了。但是12月份呢是有件大事的，我们知道12月份的22号这一天，就乌克兰军在赫尔松地区的恰布林卡，还有一个叫克兰恰克，两个地方一天之内击落了3架俄罗斯非常先进的苏凯34飞机，机上的飞行员全部打死。这个苏凯34呢叫战斗轰炸机，它呢其实是非常先进的，它集合了苏联常用的歼击机苏凯27和苏凯30的这个优点。它呢是属于第四代战机，它每一架的价值呢是5000万美元，那这个飞机很先进。不过呢，现在大家说这个打飞机嘛，苏联这个俄罗斯经常都有啊，这个都被打下来。那为什么你今天特别要讲这个苏凯34给打下来呢？这个事情呢，比较大。我想首先第一个，这三架飞机在哪打下来的？这个有点奇怪啊。以前呢，苏34在乌克兰战场上也被击落过，前后有5次。那么都是隔很长时间打下一架，这一次呢他一下子打了3架，并且这3架呢都是在俄罗斯占领的地区打下来的，也就是说他还没有飞进乌克兰控制的地方就给打下来了，也就是说乌克兰呢是先下手为强，就先动手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一打下来以后，我就23、24，就圣诞节那天晚上，我就看见很多这个频道就说乌克兰军队动用了美国的 F-16 的战机。那么因为呢，在击落苏34的这个时候，荷兰就宣布向乌克兰移交18架 F-16 的战机。那么这个呢，就我一看那个报道，我觉得有问题，因为说交付。那么他基本上他不可能马上投入战争啊！你看24号说交付了18架这个 F-16 飞机，他能一到就跑到前线，跑到这个地方打仗，跑到赫尔松打仗吗？这不太可能的。那么所以呢，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乌克兰军队可能使用的比较先进的导弹，特别是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这个 MIM-104 系统。那么这个呢倒是可以比较相信，因为乌克兰呢在这个以前已经是收到了从德国的送给他的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具体有多少套呢就不知道。原来啊，乌克兰接收的爱国者的导弹呢，它部署在首都基辅，还有些重大城市像哈尔科夫啊这些地方，它不可能部署到前线。那么因为这个太贵，这个导弹，并且呢太珍贵，你不拿来保护大城市，你打到前线干嘛呢？但是如果这次的俄罗斯的一天之内3架这个苏34给打下来，如果确定是爱国者导弹，那就说明这个乌克兰军队改变用法了，就把他的这个导弹用到前线。那么当然在目前的火炮的攻击情况下，俄罗斯军队的炮弹的数量那就比乌克兰多得去了。俄罗斯他打的有的是炮弹打，自己打光了去找北朝鲜买嘛，找伊朗买嘛，所以他的有弹药。 但是呢，这个弹炮弹打得多，但精度就差，就是乱轰。这俄罗斯习惯这样，所以呢，在打来打去，双方呢基本打平。俄罗斯虽然炮弹多，打不精；乌克兰炮弹少，但比较精确，打平了。在空中力量当中呢，俄罗斯是占优势的，乌克兰根本就没有空中优势。但是现在爱国者弹出现在前线，那么俄罗斯的飞机他还敢随便起飞吗？那他只能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停，就不敢停在前线。那么他在很远地方飞过来再来打，他的油呢还要留着回去的油。所以这一次啊，出现在赫尔松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如果是的话，这件事情呢就比较大了。那么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那个未来呢可能有一次就有第二次啊。现在用是德国给的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那以后呢就更多。那我看看，也是10月20几号，日本开了一个临时阁僚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呢也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这个呢也就打开了日本对外这个出口弹道导弹的武器大门。日本的这个导弹事实上也就是爱国者，那这个爱国者，这个是日本呢掌握了做爱国者导弹，它呢可以出口到很多的国家。那么日本呢，它当然不说我就出口到乌克兰，它呢就说这是我的爱国者导弹，我给美国，美国呢就送给乌克兰。所以接下来呢，日本的援助呢就用从美国手上转的爱国者导弹作为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当然会让的这个特别好打，就是乌克兰的军队，因为爱国者弹打得长，并且乌克兰改变了这个战略，不但打飞入乌克兰领土的这个飞机，并且也打在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这个领土的飞机。因为俄罗斯占领了这个顿涅茨克、这个扎波罗日、这个等等这些地方，那么他有很多机场，他用那个机场，那么现在用那个占领地区的机场，他一样他打你，因为他的导弹现在可以打得更长程了。那么这场战争呢，现在就看了真正的就陷入僵局了。那这个当然我们说现在有 F-16， 那乌克兰飞行员肯定可以打了。我觉得乌克兰的飞行员飞这个昂贵的 F-16 呢还没有经验，他得练一下，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西方的先进的飞机它不是这么一下能够掌握的，那所以呢我估计 F-16 不会这么快投入这个战争，这个就现在的情况。我们看看德国继续在援助，虽然美国国会对援乌克兰的这个法案没有完全的通过啊，现在还要等这个国会去闹，但是呢德国呢是给得快。最近这几天德国呢有一个新的援助的清单，送三门猎豹高射炮啊，送另外带32,204发这个弹药，先送三个高射炮，送三万个炸这个炮弹，这个10架这个矢量无人机，还有这个猎豹 Leopard 2A2 的弹药，不是有很多这个德国的这个豹式坦克在前线用吗？弹药不够送给你，另外呢还送挂车、卡车、排雷机、边防车、军用车辆。这个直升飞机的通信系统等等，这德国呢是补充，东西不多，但是呢德国呢它虽然不像美国一次给那么多，但是呢德国开始给，并且呢慢慢增加，所以呢这个是德国的一援助方式，它不像美国一次给那么多，德国呢慢慢给慢慢给，因为德国的这个军火啊它不够用，它从来没有想到要打仗，所以德国的这个最近啊它的这个总理也说德国要加强军工的生产，他们现在能够生产出一点军火就立马运到乌克兰，所以呢这个德国其实从这个清单来看，就是从战争初期的绥靖派现在变成力挺乌克兰的领头羊，德国发生了一个极为戏剧性的改变。乌克兰这方面呢它其实真不缺钱，因为欧盟给了乌克兰500亿欧元的援助，那么有一个国家反对，就是匈牙利。我现在都觉得匈牙利应该是俄罗斯操纵的，那么强硬。但是呢，欧盟呢，其他国家把乌克兰撇在一边通过了。 除了这个500亿，欧洲各国还单方面向乌克兰援助，比方说德国本身除了这个欧盟给的500亿，德国呢也给80亿，从40亿提高到80亿。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不抵抗住这个俄罗斯，你们的欧洲国家将来就要陷入这个崩溃。外围的国家像加拿大、日本、韩国，这些都有援助。那当然呢，美国现在这个新的600亿法案还没有通过，看看国会怎么办。但是呢，美国首都没收了俄罗斯的3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那么按照美国的做法呢，这部分资产可以给乌克兰，如果有3000亿打，那就够乌克兰打很长的时间了，俄罗斯这些资产就没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看看这整个情况，这个就我看到这里啊，大家说为什么这大家打得这么热闹呢？因为大家的确呢怕俄罗斯在乌克兰打赢，因为打赢了以后，乌克兰东部四个州就彻底变成俄罗斯领土，再也没有办法收回了，并且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协议全部作废，乌克兰在将来呢不断会受到俄罗斯的武力的挑衅。第三个，俄�罗斯控制全球的1/4的小麦出口，用这个可以威胁其他国家，并且呢，全球其他地区潜在的侵略行为呢会受到鼓舞。哦，我只要敢于侵略，我就能够占领这个，并且呢，如果这个仗俄罗斯打赢的话，那北约就名誉扫地，它的成员国就会丧失安全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各个国家一定会力推乌克兰继续去抵抗俄罗斯。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也讲讲中国的经济的情况，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呢，它对全球都有影响，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那仅次于美国，并且呢，它的这个生产链非常的完整，市场也非常的庞大。那么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呢，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这个大家注意的一个事情。那最近的这两天，过了圣诞节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个美国的有一个研究机构啊，它叫做 Conference Board。它下面呢有一个叫做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叫中国经济与商业中心，是这个 Conference Board 里面的一个研究机构。它呢就发了一个表，那么就我们看到这个表呢，这个中国呢这个未来2024年的经济增长呢它会存在，但是呢它比较艰难。由于按照这个 Conference Board 的解释，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个问题呢，它倒不是说有某些贸易战呐、或者有某些具体的问题，他说这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就是整个 structure 的问题，英文叫做 infrastructure。那么所以呢，这个要动，原来呢如果有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你可以用庞大的刺激方案啊去打开这个锁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比方说这个用40000亿搞公共建设，那一投进去它的经济就好了啊，2008年用得很顺的。那么现在呢，估计呢这由于它的出动了这个深层次的这个结构问题，所以呢你即便有庞大的刺激方案，它也无济于事啊。这个就是我们叫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所以这个 Conference Board 提出来这个报告。我们知道2023年呢，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先讲讲了。那个第一季度，那个本来呢就已经采取了要推动发展的，那这个要推动发展，当时在2023年这个刚刚结束了新冠状病毒疫情的严格的管控以后，就采取了很多政策，就希望呢经济反弹，但是呢后来呢这个反弹的这个行为呢没有出现，原因呢就是房地产的巨头呢接连受挫，第一个是最大的恒大，第二个是碧桂园，都是超级的房地产的产业接连受挫。那么这个呢是一开始，所以反弹就最后呢又产生了很多说法。那有一个说法是跟人口老龄化、年轻人失业率飙升这个几个问题影响了劳动力市场。 我呢心里感觉呢，劳动力的老化它不会是突然间在2023年这个春季就这么一个季度影响整个劳动力市场，我估计呢还是年轻人失业率高造成的。所以呢到了今年的第二季度，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就出现了这个通缩啊，美国是通膨太快了，东西太贵了，中国呢通缩，这个价格不涨反跌，这个供大于求生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遇到国外市场对中国的需求呢开始疲弱，这个也导致了很多问题了。因为连续三年我都拿不到货，那么到第四年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由于又有传染病又停呢？所以呢这个外资呢也就不订多少货了，我不说完全关掉了，但是国外需求呢现在非常疲弱。所以这个又一疲弱呢，就业的市场就恶化了，因为不需要这么多货，所以上班的时间就缩短，放假的时间长，甚至是裁员。那么并且呢有很多由于这个低通膨啊，就是通货紧缩啊，造成了企业的利润下降，这样呢又拖累了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那 GDP 环比增长呢第二季度只有 0.5， 那第一季度还有 2.3， 第二季度只有 0.5， 那也就是说放慢了。好了，我们再看第三季度啊，今年夏天过后经济增长呢就让大家摸不着头脑，是小幅度走高。那么这个大家说这个小幅度涨高会到年底，但是呢还真没有啊，到了下半年到现在为止，这个经济小幅度的走高的势头都往下垂。那么所以呢现在大家谈到未来的全球的经济，2024年中国的如果走上了这种疲软的经济，那个是国际最担心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有几个问题呢不是一下能解决的，那房地产的这些负债累累这个不用说了，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个问题啊，我们说积重难返太多了。那么所以呢有很多外部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呢第三季度就出现了这个流出，因为不赚钱嘛，不赚钱就流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难了，所以到了今年的12月18号，当中国的国务院开会的时候就提出了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啊，作为优先的议题。那就说哎呀，如果外部的市场不够好，我们就建成一个全国的超级的大市场，就是要搞好国内的大循环，释放国内的内需的潜力，这样呢能够巩固经济让它回升啊，就作为这个。那也就是说如果对外销做不得这么好，我们就刺激内销。那么这个内销呢，这个国务院讲的这个话呢，我们听起来呢那就说明内销现在也不好，否则怎么会他要搞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把内销搞上去呢？大概就这样。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呢有三驾马车，就三个头啊，一个就是出口，出口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投资，外资增加，内部投资也多，第三个内需消费得有人用钱。那么19年以前中国的出口非常旺盛，外资投资非常旺盛，内需的消费非常旺盛，非常富有力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当中的有两项现在已经开始放缓了，一个呢就出口，出口放缓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出口少得多得多了。第二个呢外商直接投资呢明显放缓，然后且不说还有很多外资呢就走出去了。所以呢这三驾马车就剩下一句马，这句马呢就是公共消费啊，公共投资，内需消费。所以呢现在中国内部的要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方法就是内需消费的刺激，就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第二个呢扩大公共投资。公共投资这个手段呢屡用不鲜，我们想好多年以来凡是经济不行政府呢就大投资，做高铁啊，做高速公路啊，做机场啊，做桥梁啊，这个做的越多这个就能够使这个它的生产能够有巨大的这个就业的潜力，那这个就是。那么但是现在公共投资还能不能够持续呢？ 现在看起来呢都有点疑问，因为该做的都做了，你这个高铁现在全国都是密布几万公里，世界之最，你再做更多的高铁的话，谁去做，本怎么回来，这个贷款怎么回来，这都是问题的啊！你要再做路，你把所有城市你再翻修一遍也不太够，也不太够，所以估计集中的一点就要放在这个内需的消费，就搞大市场，外部就不行了，这个呢就是内循环了，就是内部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我们说今年看到的最大的一个大家注意的就是直接投资了，这个前三季度，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那个外商在中国投资流出去的有1220亿美元。那么我们看这个最新的第三季度，外资在中国直接投资呢减少了118亿美元，也就是投的少，走出去的多，甚至呢有些原来就亏，现在呢都要走。那么这个呢就整体有关，大家说这个是不是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引起的这个净流出呢？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0个月净流出，就没有进的少出的多。那我估计呢这个还不光是贸易战这么简单，主要呢就是中国劳动力和中国的用地营商的成本升高，这个是很明显的，我劳动力的价格高，我交的税更多，没有这么多优惠，我的投资的政策，那我当然选择比较低的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呢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大家不要一讲这个说外资流出就是个政治问题，其实就是赚钱的问题。那么如果在这里投资我不赚钱，那我干嘛还留在这里呢？这就是外资流失。另外呢，中国的城镇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今年的前11个月也只增长了 2.9%，那个放缓了很多，特别呢是民间投资从今年的5月份就负成长，而这个香港、澳门、台湾企业对大陆的内部的投资呢，今年是完全是等于停了。那么现在的投资就是靠国家企业，就国企去苦撑，也是连续9个月放缓，就说明呢这个中国民间和公共部门的投资动能呢急剧的在萎缩，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情况。外资带动了就业，出口呢跟技术的进步，这个是外资它来了就带动了啊，现在它走了，这三个都受影响，就是就业、出口和技术的进步。所以呢现在外资呢慢慢就要走了，所以现在呢整个原因呢就是这样。那么明年2024年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估计这个影响小不了，今年2023年出的这个势头啊，基本上可以作为预测2024年的一个风向标啊。那么由于外资离开中国大陆，所以呢也引发了股票这个汇率也变了嘛，这个现在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呢贬得很厉害，人民币呢估计可以守住1块钱美元对7.35块左右的水平，就是7.35的水平。但是呢也有人呢悲观的说人民币对美元呢可能是贬跌到8，也就是8块钱人民币才能换1块美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如果跌冲到8，那就回到了2005年7月11号中国汇率改革以前的水平，就一下就跌回了这个原来的那个水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呢这个出去的企业大量的资金就看好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讲过的越南，还有一个就是印度啊，因为呢看好这个地方。印度呢这个被外商看好的市场呢，我们先把日商做一个比较，日本的资产呢非常的雄厚的。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啊的 Nikkei 这个12月中的一个报道，就是日商呢未来3年呢看好的海外市场第一名是印度 连续两年第一名，越南呢今年是第二名，第三名才是中国，这个完全就变了这个次序。那么这个调查通过什么呢？就主要是日本的汽车、日本的电机、日本的电子产品作为主要对象的调查。那么原来呢，中国是日商最看好的市场，那么现在对中国依然觉得看好的日本企业呢，就占总数的只有 28%， 也就是历史的新低。而看好印度的在日商里面占 48%，那就高得多了。那当然很多原因，就觉得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对立呢，对中国的减速呢有直接的影响。至于对越南的好评的原因呢，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呢、这个 Nikkei 这个新闻报，这是认为越南的廉价劳动力和越南的优秀人才，他的人呢学东西呢跟中国人一样学得快并且灵巧，而印度人呢就差很多。那么所以呢觉得越南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当然呢，日本具体来讲他在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他依然呢这个还是这个中国大，印度二，越南才第三，但是他的趋向是逐步的把它撤出去，这就是 这个目前的情况了。那么如果我们看未来的经济发展呢，这个2024年呢，大家会有几个看得到的。一个呢就是需求会继续下降，就内需市场啊，大家都把口袋捏着，就不太敢用钱，这是一个啊，房子也不敢买。并且呢应该讲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呢也会在2024年放缓。那么所以呢没有办法通过出口的问题解决房地产低迷造成的总需求的问题，所以房地产也卖不动了，对外的出口也卖不动了，这就是24年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呢这个所有这个问题呢，大家还是回到我们说这个 Conference Board 他们说的这个想法，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出动的这个问题呢，就不是说一次性的基本建设公共设施的大投资能够解决的，它是已经触及到它的结构性的问题 infrastructure。 所以呢你做点改革或者做一点刺激方案，你都没有办法解这个套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比较的大。所以讲到这个2024年呢，这个属于世界呢正在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